今晚想与你喝一杯特调酒。欢迎回到频道，我是世伟。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我的一个好朋友来我们节目。那这好朋友很特殊呢，就是他跟我敲了很多次，然后约了很多次，然后我们都一直敲不到时间，因为他的时间呢，就是晚上都排得非常满，然后他只有早上跟中午的那个时段可以邀请。那我们真的是花好长一段时间，我本来想说这个来宾我们可能一两个月后再找他来好了，因为我觉得真的太难邀约了。但是最后我们还是敲到这个时间。那他就是在科技领域的一个我的好朋友，他叫微微。
Hello， 大家好，我叫做微微。
好，那因为我对科技也其实没有那么熟悉，没有那么认识，所以我今天就邀请微微来。然后微微，你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让大家认识你吗？
好。那我之前呢是在一间大型的电脑公司上班，那曾经从事了有手机的产品、平板的产品，甚至是笔记型电脑。那现在呢是在一间资讯安全领域的公司，所以在这个科技业已经打转了大概6到7年的时间。
哇，其实我对科技业算是蛮陌生，但是因为我们很多次的有些晚上我们会有一些聚会，然后在聚会当中就听到微微聊很多我很陌生领域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对于有些听众朋友啦，我觉得有些人他们可能会对科技领域有兴趣，所以这是我这一次邀请微微来节目的一个原因。那这一次的节目呢，在开始节目前我就问微微说，欸，微微，你平时有什么喝饮料习惯？那我们今天录影的时间是大概下午的时间。那我说你下午你通常你都会喝什么样的饮料？那微微就说，他通常他都喜欢喝拿铁。那我就问他说，那你有指定可能说哪一个品牌啊或什么的？然后他就说，我通常喝路易莎，然后如果星巴克有买一送一，我就喝星巴克。然后我就刚刚就查了一下，哦，今天有买一送一，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星巴克一直在买一送一。然后我就预备了拿铁给微微这样子。那微微，你为什么会选择喝拿铁是你的习惯在这个时段？
哦，我大概讲一下好了，就是说，我是一个我平常是喝水的人，那不喝饮料，那如果说因为我们公司都有咖啡机，
对，
那我也不喜欢喝咖啡，就是纯粹苦的那样的。
你说美式咖啡？
对，美式咖啡。我不喜欢喝苦的，我也不喜欢喝全甜的。那我们拿铁是怎么组成的呢？咖啡加牛奶，
就是有那个牛奶本身的甜度。
对，我不喜欢喝全点的，也不喜欢喝全苦的。那咖啡加牛奶呢，一个苦的一个甜的，它配在一起就是一个美妙的平衡。所以我喜欢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除了喝水以外呢，剩下的饮料呢我都是喝拿铁。
欸，那你怎么没有想过卡布？就是它的咖啡的比例会比牛奶高一点。
哦，其实对我来讲，我根本不分不清楚卡布啊、拿铁啊，或者是 espresso， 或者是还有什么有奶多的跟奶少，我记得有这些差别。其实我对这些没有很多的研究，但是只要有咖啡跟牛奶，有苦中带甜，甜中带苦，就是我喜欢的部分。
所以就是跟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怕美式的那个苦味太重，然后 espresso 的那个浓度比较高，
是
不想要就是全部都是咖啡本身的味道。
是，
所以你不是怕咖啡因嘛，你只是不想要太苦嘛。
我不喜欢苦，然后我也不喜欢全甜。
OK， 就不吃苦的人。
对。
好啊，那哎，那最近就微微，你最近有在就是近况有在做什么事情吗？
看电影吧，我前几天看了一部叫做《当男人恋爱时》，
哦，
这部蛮红的电影。
这部电影很红，我也有去看，它票房已经破2亿以上了。
是哦。
对啊，所以我们在最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票房一直在往上飙。所以也算国片蛮厉害的一部国片。那它其实它是那个就是韩国电影《不标准情人》的翻拍。
哦，原来它翻拍的哦。
对，它是台版的，就是这部片。所以其实有人说，哇，会不会剧透啊或怎么的，可是其实这部片早就已经剧透在网络上面。其实台版的这个版本，它把原著就是有比较多的部分就是都复制过来，只是它放了很多台湾的元素在里面。那这部片其实很 很多网络上的评论写说，很多人是换了一两个口罩进去电影院的，就他们戴了面纸啊，戴了两个口罩进去看这部电影，就是很多部分很感动。
嗯，
那薇薇，你看这部片你有什么想法吗？
哦，其实会看这部片呢，是陪着太太一起去看的，
为了邱泽。
那因为女生她可能对这种恋爱的剧，她们比较感兴趣。
嗯，
那我们大男人嘛，其实有时候我都会平常是去看一些英雄片啊，哦、或赛车片等等之类的，
漫威系列，
漫威系列那一种的，嗯、或者是正义联盟 DC 系列。
嗯嗯，
那陪太太去看之后，我其实一开始对邱泽这个人物没有很多了解，
嗯、
只是因为太太他说他以前小时候看偶像剧的时候有看过邱泽，所以他对这个人有兴趣，
嗯、
所以我们就去看了这部电影。
嗯，所以你有因为那个徐伟宁的关系有比较喜欢女主角吗？
还不错啦，还不错。对，这都是演技派的。
对，他们其实都算是、嗯、做演员也是很长一段时间。
是，
那看这部电影你有没有很感动啊，或者说有像我刚刚前面提到很多人他们看电影都很感动这样子？
哦，有几个让我真的印象很深刻的画面。
嗯，
就是我们知道这边应该就没有剧透的问题了嘛。
对啊，他都已经曝光那么多了、
像邱泽最后躺在病床上，
嗯，
然后有应该是护理师帮他打针那个桥段、
嗯、对，
当护理师在帮他打针的时候会说哎、这一针会很痛哦。
嗯，
那邱泽一开始都是笑笑的状态。
对，
那他真正被打在打针的那个过程当中、
嗯、
我可以看到他的表情，感受到他真的很难受。
嗯，
那结果呢，画面就带到邱泽的背面，然后结果他举起手来比一个耶的动作、
嗯、
他在跟女主角比一个耶，就好像告诉女主角说放心没事，我 OK 的。
对，
我觉得这个画面让我是太感动了。
嗯，
就是他本身平常的时候是一个嬉皮笑脸的。
对，
然后他当遭遇到困难或者是痛苦的时候，
嗯，
他自己去默默承受这一些、
嗯、
那即使是女主角在看待他的时候，他还是想要呈现一个OK fine 我很好的那个表情。
对，其实我自己在看这部片，我也有很多让我觉得很感动的部分。那我觉得很感动，其实我本来想说这一集我要做一个就是整集都在讲的内容、
oh.
但是后来我想说好，既然我们已经搭上了这个热潮，我们就在这一集里面就跟大家聊这个电影、
嗯、
那 我自己是觉得说这部电影让我很感动的部分是，其实你在整个电影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说男主角在整个过程当中他其实很常的为别人着想。
是，
他在一开始其实你在电影的后段，他为他爸爸留了一个、
嗯、
算是媳妇吗、
嗯、
然后为他的哥哥，其实在电影当中你会出前面会有那个旋转灯出现了大概两到三次，
买了那个梗。
对，他买了一个梗，大家可以去看电影。然后我觉得这个部分对哥哥来讲也是有留下一个东西，然后对于女主角来讲可能像我自己觉得我很感动的几个点啊，就第一个就是他那时候去入狱后，然后出来以后，然后他回到他去拿把钱拿回来要还给女主角的时候，他靠在女主角背上说给我一分钟就好。
是，
我觉得那一段真的是很感动，就是我其实觉得女主角有很多她的挣扎跟很多的那个面向，但其实他把钱还给女主角这件事情，我觉得那背后有太多的情感的部分。那我觉得那个部分如果啦我是当事者，我会觉得说哇，这个一分钟对我来讲可能是他想要靠在那个女主角就是浩廷的背后。
是，
所以我觉得阿成就是邱泽这个角色，阿成这个角色他靠在女主角背后这件事情，那个可能那短短一分钟也我们其实我们在观影当中我们也知道说，因为阿成他得了那个疾病的关系，所以那一分钟来讲他也没有去跟女主角讲他生病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短短的一分钟，可对阿成来讲那可能是他 maybe 他的最后一分钟。
是，
那我觉得第二个我觉得很感动，就是在我觉得为什么我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拿那个面纸跟那个换口罩的点、
嗯、
我觉得第二个点是我觉得那个哥哥的那一段
哦，霓虹灯那一段。
对，霓虹灯那一段，然后还有最后的那一段，就是整个电影到尾声的时候爸爸跟媳妇的那一段。
对，
我觉得这个呢，这部片真的，虽然它是一部翻拍片，但因为我之前没有看过不标准情人，但我这一次看了台剧版本，因为它用了很多台语，然后用很多台湾的一些元素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部片真的是很棒的一部片。
是，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是推荐大家可以去看啦，虽然它票房已经破2亿了。嗯，3亿、4亿，看有没有机会喽、
观望中，
对，看
有
没有
机会
超越漫威的，
那可能还要努力一阵子。
你是站在漫威派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大家最近国片也可以多多去支持啦。就是如果有一些不错的国片，我们也可以支持台湾电影，让台湾电影可以让更多人去看见。那因为接下来，即将就是要到毕业季了嘛，
是。
那所以其实今天呢，我邀请微微来呢，也是希望微微能够针对即将要毕业的一些毕业生，然后可以给他们一些可能在求职上的一些建议啊，或者是一些过去一些自身的经验，透过这一集可以更多的去跟听众朋友去做分享。那特别是在社会新鲜人这一块，那因为微微又是在科技领域的，应该说你毕业后嘛，你又可以就是继续这个领域。在这当中你刚刚提到说大概6-7年的时间在这个领域嘛，
是，
所以我也希望说能够透过今天的我们的这个访谈能够鼓励到一些社会新鲜人，甚至一些在即将要求职甚至转职的一些朋友们，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跟提醒这样子。那想因为刚其实微微你有提到说你大概6-7年的科技业的经验，那我也想说也让听众朋友知道说你过去的一些工作经验，你是在哪些公司啊，然后你做什么样领域的专业这样子。
OK， 自从学生时代经历了4年的大学生涯，然后再加上2年的研究所，
对，
那一毕业之后呢，我就因为研发地带一的机会，然后进入了大型的电脑公司，华硕电脑。
可以曝光的。OK OK， 好，
那我在这里面呢从事的是手机平板的产品，那后期呢甚至还有参与到笔记型电脑的开发。那在这里面呢，我因为我是软体工程师，所以我的职务内容呢就是负责将我们将写好的程式然后烧在这个晶片里面，
对，
然后让它可以开机，然后可以去做一些手机本身就可以去做的应用的事情。
了解。
对，那基本上在这里面我就我在这间公司应该有3年半到4年。那我在这个手机的这个行业里面呢，我从事的是就是跟手机安全相关的职务内容都会落在我的身上，
有点偏向是资安领域的这个部分吗？
譬如说我们在手机会有输入密码之后会解锁，
对，
或者是说我们
你说那个 Face ID 吗？
或者是 Face ID、
oh, OK OK，
然后有一些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些选项是可以让帮助把使用者的资料做加密的动作。
哦，了解。
对，就是确保这个使用者的各自的安全。
嗯，
这些手机会应用到的安全的服务，那这些领域就是我那时候在开发的项目就是这个东西。所以我在第一间公司就是华硕电脑的时候，我负责这块领域之后，那因为我都是使用这方面的技术，
对，
所以我后来呢，我又跳到了另外一间资安领域的公司。因为我有着这些资讯安全的背景，
对，
那所以我到了这间资安领域的公司里面，我去了解一下这些资安的技术，它的里面的核心内容是怎么去被实现的。怎么去被开发实作出来。那我在这个新的这间资安领域公司我也经历了3年的时间。那所以说一路过来这样子差不多6到7年了。
对。那在资安这一块，因为其实对听众朋友来讲，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比较
陌生
比较陌生的这个领域。那其实有一些应该是说即将要毕业的新鲜人，他们可能也会想要到像你刚刚前面提到的像华硕这样的公司。
是。
那你会对于这些即将要进到职场领域的这些社会新鲜人来讲，他们可能会面临到一个情况，就是说 他们会觉得说，哎、欸，那我毕业后我是要我大学四年毕业后嘛，我是要直接求职呢，还是我要更多的去读研究所？那我觉得这可能会影响到一个东西，有可能啦，就是薪资上的 起薪可能会不同，这可能是其中一个点。那有一些人呢，他们念研究所是因为，我、哦、其实现在也还不想要就业，我想说我先去就是
再躲一阵子，
躲一阵子
不想面对现实，
对，有可能是这样的状态。那对于这些可能他们比较彷徨，或者说他们不知道下一个方向是要往哪里去的人，就你自身的经验，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给这些人呢？
哦，建议哦，根据，因为我其实也算是一个 过来人的、过来人的立场，那我觉得心路历程是永远没有人会告诉你正确答案是什么。
是，
我们都知道，我也曾经在这个社会新鲜人的时候也是很彷徨的，也是很无助的，就是说我不知道选择哪一条路是正确的。有时候家人可能会给你很多的期待，希望你可以找一份好的工作，高薪的工作，
是，
然后或者是希望你去念研究所，
对，
希望你去更多的深造，甚至有时候是出国深造，他可能会付你，就是家里会帮助你一笔钱。那我觉得在这些选择里面，首先要知道说，每个人他都是一样的，就是你不是一个特别的人，不是只有你是无助的彷徨的，你身边的亲朋好友或许也面临这样子的问题，只是他可能没有跟你分享。所以我想要跟一般就听众朋友是说，你不是孤单的，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一样，都在面临一样的问题，只是重点是说我们是要选择在这个舒适圈里面继续的去感受这个无助的彷徨的这种感觉呢，还是说我需要去为我的未来去决定一个方向，或者是说我要去做什么样 do something， 然后来跳离这个逃离这个舒适圈，不要再去感受这个无助彷徨，我要去积极的去面对，我要去克服这个问题。对，所以建议我觉得应该也不是说去面对这个无助彷徨时刻，而是说我要去确认我接下来我已经成年人了，我已经大学毕业了，我下一步我要做什么，可能长远之计，我三五年看起来我是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可能我觉得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很仔细的去想过这个问题，看到这个问题，
对，
想象一下我五年后我看起来会像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期待自己继续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目标设定我觉得蛮重要的，产业的方向其实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蛮需要去探索去开发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刻。
因为其实科技业其实在刚微微来的我们在录之前，我稍微有简单的跟微微稍微聊一下，就是我们今天我比较想要问的一些问题啦，那其实我们录音也是很即兴发挥这样子那我今天我是特别想要问的是说，因为其实科技业这一块我们知道说你进到这个职场里面，你会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是
有很多不同的，因为说其实你进来以后也分得蛮细的嘛，就是不同的产业别，像你刚刚讲特别在资安领域嘛，那有很多不同的领域，那其实社会新鲜人他们进来以后，坦白讲啦，他们其实进来他们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要往哪边走，所以其实刚微微你提到说设定目标跟这些事情，我觉得会不会有可能是在你进到职场后你才去摸索到你真正想要有兴趣或者说你要发展的这个位置呢？你觉得是这样子吗？特别在科技领域这一块。
我举个例子好了，像我前几天遇到一个朋友，他说他是 Java 的工程师，他的学生时代是学 Java 的，
是
他想要成为一个 Java 的工程师，
是
Java 是一个程式语言，那他想要成为专门写这个语言的工程师啦，这样
是，
那我就会问说，那你有想说利用 Java 去写什么样的服务出来呢，或者是产品出来，或者是就是怎么样的方式呈现出来给使用者看，给消费者来看，
对，
那他答不出来这些问题，为什么？我觉得理所当然，我觉得社会新鲜人当我去 跟别人说我的梦想，我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也容易落入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当中。
嗯，
所以我觉得先确就是，当然我们不是说，因为如同刚刚我一开始就说了，没有人会告诉你正确答案是什么。
对啊，
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那这个就是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你会其实你一开始当然是模糊的，但是你一定得去探索吧。
对，
你一定得去收集许多的资料，或者是多去访问一下你的学长姐，你才会知道哦，原来有这个领域，原来有治安的领域，这个是大学不会有告诉你说有资讯安全这样的领域。
嗯，
哦，原来有跟手机相关的功能的领域。
嗯，
原来有跟晶片设计相关的领域。
是，
这些东西在大学的时候，大学只是告诉你一个通则而已。
是，
那剩下那他只是告诉你一个理论的基础。
嗯，
其实大部分的东西，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探索，去询问。
嗯，
去找资源。
嗯，
然后消化吸收之后，然后自己再评估成为一个最决定要走的方向。虽然我这样讲可能有点笼统，但是我觉得最直接的方式，去参加许多社群，你会遇到很多各式各样的前辈。
嗯，
这是一个蛮好的方法。
是，所以其实你有点像说，我今天我进到科技的这个蓝海里面，那你有很多不同的领域，那其实你也是在这个领域当中慢慢去摸索，
是
去探索说什么东西是我比较关注的，什么东西是我比较有兴趣，甚至说我想要成为你刚刚所提到的三到五年后未来想要发展的方向。
是，
那像你刚前面提到说你在华硕有碰到一些跟自然领域相关，所以你到你转换跑道的时候，你就会可能会比较以这个方向为你的一个转换的一个条件吗？
举个例子好了，就是像我进了华硕电脑这间公司。
嗯，
我们在手机上面其实有很多的功能，但是手机是现在人手一机，大家最直接我用这个例子举例就蛮实际的。
对，
我们手机呢有按键的功能，我们手机有触控萤幕的功能。
嗯嗯，
然后这个影像显示出来也是一个功能。
嗯，是，
那你接收电话上网各方面都是一个功能。
嗯，
密码解锁资讯安全的保护它也是一个功能。所以呢，我在加入第一间公司华硕电脑的时候，我不是只有单纯碰到资讯安全领域这一块。
嗯嗯，
其实我是在这个功能上面已经走了一圈了。
是，
对，那走了一圈之后，我每个功能部分我大概都了解一点点一点点。
嗯，
那我挑出我最有兴趣的那一个部分，
是，
我发现是资讯安全领域。
嗯，
我觉得保护个人的机密资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我觉得身为这个防守的保护者，
对，
是一个蛮，我觉得是蛮有影响力的角色。
是，
它虽然是一个被大家可能比较忽略的一个课题，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在制造一个产品，或者是说会提供一些服务，我们其实会忽略掉这些资讯安全的成本。
嗯嗯嗯，
因为我觉得那个些都是对我的产品都是一个cost 的。
嗯，
就是我只是花钱去买个保全来保护我的保险箱里面的东西而已。
对，
那如果说我不花这个钱，我其实我省掉这个成本。
嗯，
那其实这个好像有点像买保险的那种心态一样。嗯，我没有遇到就没有事情，但是我一遇到了，我才知道说，早知道当初我就去买个保险，或者是怎样之类的。
对
对，
所以其实资安这个领域，就我所认识啦，因为我可能以我的经验来讲，我觉得。嗯，因为像现在 Google 嘛，他们其实应该说他们赚钱的其中一个工具就是所谓大数据。
是，
可是你知道其实大数据背后，像我们看到社群媒体 Facebook 啊，或者是 Instagram， 就是这些社群媒体，他们其实也在收集每一个人的大数据。
是的，
所以这是一个赚钱的工具。那你刚前面提到说这个资安的部分，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回到一个不论你是 iOS 或 Android 系统的听众朋友，你们后面都会有一个所谓的隐私权。
是，
像我自己是 iOS 用户啊，那微微是 Android 的用户。
Android。
那我就是很站在 iOS 这边。
是，
没有啊，因为我一直都用 iPhone， 所以我其实对 Android 没有那么了解。但 以 iOS 就 iPhone 来讲，它里面会有个隐私权。那这个隐私权里面，它可能会有一些，比方说我广告不要分，就是广告分析我可以把它关闭。
是。
那我如果把它打开的话，这个隐私权就是会留给那些就是 App 的那些所谓的经营者，
是
经销商他们那些人。那对于个资这件事情，可能如果以现在的社会来讲啊，可能像我们的保险啊，或者是我们买房子啊，我们所有或信用卡好了，我们办任何的资料，我们要写我们的姓名啊、身份证字号这些东西，它可能也是一种无形的所谓的资安。
是，
或者是说你今天好，我假设我 iPhone 没有什么 Face ID 解锁，没有指纹解锁，没有这些功能的话，我如果今天我在路上捡到一只手机，那我所有的通讯录啊，或者是说我所有的一些
就被别人拿走了，
我甚至可以拿手机去付 Apple Pay 直接拿去消费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微微在资安这一块，我觉得我们可能之后可以对再聊更多这里。那我还想要问微微，就是说其实在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科技产业底下，那会面临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面试。那我觉得面试这件事情也是很多的社会新鲜人他们会有的一个应该说求职前一定会面临到的一件事情。那以你自身的经验，你自己在你面试的当中，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我当初也是跟大家一样，就是学生时代一毕业之后然后出来找工作。当初其实我也是没有说去决定我要去做什么样的产业，其实我就是看到哪一家公司我听过，我就是投了100封履历、200封履历、300封，透过人力资源平台上面去丢。
对，
那就是说有回应我的呢，然后我再去筛选说，哎，我要去哪一间公司来面试这样子。所以说其实应该是说，我觉得大部分的社会新鲜人都，我认为大部分都跟我一样，就是蓝海战术嘛，怎样子，就是海量的去丢履历，然后哪间公司回应我，我就去做，就是去选择我要不要去面试。那我觉得从这里开始呢，就是想要去提醒每个社会新鲜人跟我遇到一样的问题。就是说当然我们可以从这些面试的经历去培养自己，就是培养自己的表现啊，就是表达能力，或者是你在面试过程当中遇到临场反应这些东西，你可以尝试的去多面试没有关系。
是，
但我真的还是觉得说，就回过头来看，还是觉得说我要确定自己就是希望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是，
所以说假设我这样讲好了，就是说我有没有办法坐在这一间公司里面，然后长达8个小时、9个小时、10个小时，
对，
可以全心全意的投入在这间公司上面。
对，
我觉得这个问题拿来问，这在加入这间公司之前拿来问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思考的方向。对，那这是第一步。好，那接下来去面试了，我刚刚都还没有提到有履历的部分，对不对？就是我们在准备面试的时候，不外乎就是履历跟面试技巧，
对，
然后跟一些你平常的基本功这样之类的，大致上跑不了这些东西。履历呢就好像是呈现出你的这个广告纸一样，
就是第一印象啦。就是因为对于主管来讲，他可能第一眼看到你，他可能对你这个人是完全很陌生，
对，
那他可能最快速甚至是邀请你来面试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透过履历。
就是透过履历。
那在科技业的话，你觉得在履历表这件事情，你会给社会新人怎样的建议呢？
其实网络上其实有很多就教你怎么样写履历的这样的技巧
是
或者是攻略。
嗯，
那我觉得几个重点需要去呈现出来，就是你的优势是什么。然后你就是当你去投一间公司的时候，这些公司都会去告诉你说他对于这个职位的期待是什么。
是，
那所以说我不是一张履历就去投了5间公司10间公司，
是
不是这个样子，而是说我今天在这个 A 公司里面，我看了这个 A 公司的招聘讯息，他会对这个职位是有一些 期待的条件。
嗯，
那我的这张履我当然有一个公版的履历，但是我会因为 我想要加入这间 A 公司，所以我把我的履历上面的一些讯息跟他的职缺的描述，
嗯，
跟职缺期待的能力，
嗯，
去做 match 的功能，
是
去做 match 的这个动作，就是意思是说，嗯，我可能把他的那些职缺的描述，把它经过一些转化成为我就是跟我的能力上是有 match 的，那我照他的那个描述去写我的这个履历，
嗯，
大概稍微修改一下，那我就会有 A 版的履历， A 公司就有 A 版的履历， B 公司就有 B 版的履历，
对，
所以那这个呢是真，这个首先第一个是很容易被人HR 人力资源所看见的，
是
一个事情，因为 HR 不一定会去懂你曾经过去你在学生时代啊，或者是你曾经就有打工的经验等等之类，了解你过去的内容背景，
嗯，
但是如果说职缺描述跟他在你的履历上看见他职缺描述的一些关键字，
嗯，
或者是一些哎，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适合我们的这个职位，对公司是有帮助的，
对，
那你就会比较容易拿到面试的邀请信，
是，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是这也是一个尊重这些公司的一个基本的就是基本的态度，
嗯， 嗯， 嗯，
也就是说哎，欸，我敢说哎，欸，这个就是求职者他好像有针对我们公司有花时间研究，
嗯，
他知道我们的公司现在需要什么样一个能力的人才，
是，
那他因为我们有这样的需求，所以他开出了这样的一个履历表出来，那我觉得 他对我们公司有研究过的，他跟其他一般的面试者是不一样的，
嗯，
那我可能就会想要邀请他来，
嗯，
这是在履历上我会去做的功课啦，这样子，
嗯，因为科技业好像对于英文的能力也是特别要求，
是，
所以在英文的履历上是不是特别在科技产业你有写中文履历跟英文履历，就是说你只给中文履历的人，
嗯，
还有你中英都附上的人，
嗯，
会有比较大的优势吗？
会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科技，台湾是一个科技领域发展人才的地方，
是，
那 也有很多机会跨国跟其他国家合作，
嗯，
那既然有提到跟其他国家合作，我们共同的语言就是英文，
对，
那所以说所以说当我们进入这个科技的领域，不管你是研发工程师，不管你是专案管理，
嗯，
不管你是销售等等之类的，你需要会用到的英文通常很难用不到啦，
嗯，
除非是有一些极端的例子。那既然我们会用到英文，那首先第一个面对你有没有能力把你的中文履历转换成英文履历，
嗯，
这就是一个公司想要看到的事情，
嗯，
就是呈现你的专业度，嗯，
对，
你既然有能力你既然对就是你有办法去听说读写英文，
对，
那甚至我们不要求你听或说，但是读跟写这是基本的东西，你有能力转换，所以说我们当然说我们今天我们准备履历表，我们准备一份是中文的知识履历，
嗯，
那我们也准备一份英文的履历，
嗯，
这可以呈现出我们的积极度跟专业度。
了解，所以如果要进到科技领域的朋友们，就是建议你们真的是在英文上的履历，你们也可以花心思去整理一下。那刚微微有提到说，在A 版本、B 版本这个方向，其实我觉得像我自己本身，我是做室内设计领域的。
是。
那我在这个领域里面像我之前的公司啦，我有面试在香港公司的时候，我有面试一些就是社会新鲜人，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会有一些所谓的过滤跟筛选机制，那我会看他，因为其实有一些人包含啊他们的自传，有的人啊他们自传是完全是复制人力银行给的公版，
是，
那对我来讲我一看到这个公版我就直接删掉这个，就是他连面试都不用面试，因为我觉得说我是觉得你可以去参考这个公版，可是你不能够完全的去照着他的方式讲，你要把它变成是属于你的东西，
嗯，
所以像这一关我就会直接筛选掉。
对，你讲的没有错，其实在站在就是公司的立场，他在看每一个求职者的履历的时候，其实可以从他的履历就可以大概去旁敲侧击出这一个人他的 专业的专业度，或者是他是不是一个有想法的人。
嗯，
对，所以我们可以从履历上，其实大概几分钟我们扫过一个履历就可以看到一些这个人对于自我要求或者是管理上的，或者是他的想法有没有内容的这样的态度。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因为我为什么找微微来这一集节目，也是因为其实他后来在华硕嘛也有去面试，然后包含他现在的这个资安公司，他也有在做面试一些他团队里面，因为他的角色啊，就是他也是有一个 team 一个团队的这样的概念，所以他也必须去找到适合的人进到公司里面。那想问微微说，其实在这当中，你除了你刚刚前面讲你自身你去面试的经验，那另一个面向是你自己你去成为那个去面试别人的那个人，你通常说因为我们聚焦在你的产业里面来讲的话，你在这个领域里面科技业的这个领域里面，你觉得通常啦，以主管的角色去所谓的面试这些不论是社会新鲜人，或者是说转职，或者是说求从别的跑道要进来的，或甚至是跨领域不是这个领域的人，你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你通常你会比较 care 他们哪一块？比方说他们的我举个例啊，像我自己过去我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就是我在面试这些人的时候，我会比较 care 他们的口语表达，或者说面试他们的时候，我会像我是做室内设计嘛，所以我会看他们过去的作品，他们做过哪些案子，然后他们怎么样去解决一些问题，而不是把问题抛给公司。
是，
那我想问说，那在科技领域里面的话，哪些是以你是面试者的角色，就是你去面试他们的这个主管的角色，你觉得哪些是你比较 care 或看重的？
我觉得世伟很会问问题，他问到了可能是观众都想要听的问题这样子。那针对这个问题做个回应一下。
嗯，
首先呢，要先就是如果我是主管的话，那因为如果我是站在一间小间公司，我们是有一个团队概念的这样的方向去思考的话，我的用人的标准，或者是寻找人才的标准，是我想要找一个可以团队合作的人。
嗯，
那而不是说他加入了这个团队之后可能做个两年，做个三年他又离开去远走高飞了。
嗯，
所以首先呢，我通常会先问的是，你对这一个领域，你对我们在做的事情，你有没有兴趣？
是。
那如果说对象是社会新鲜人，那其实我们根本不用去期待说社会新鲜人他在这个科技业里面，他具备了很多哪些知识。其实他最强的应该就是在大学去琢磨这些理论知识理论，专业领域之间的知识理论，这些能力，或者是一些程式设计上面的基本功。这是他们可以去做的事情。
是，
但是我想要就是我会问求职者面试者，你对这个我们在做的事情有没有兴趣？好，如果有的话，那问了十个人，九个应该都会说有了，因为他们是要来面，他们想要拿到这间公司的门票。
对，
那问了十个，有九个会说有。那我通常都会再下去再问一句话，就是说，那你曾经针对这个兴趣，你有做过哪些努力？
嗯，
好，那当这句话一提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去认识这一个人到底适不适合是我们这间公司适合的这个职缺。
是的。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是考验一下，就是这个面试者他对于这个兴趣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热情。因为如果有的话呢，他在自己私底下或者在这个求职面试之前，他就可以去侃侃而谈他在这个领域上面所付出的时间，所付出的努力，或者是有什么样成果作品，或者是他了解这个相关产业里面背景知识，或一些相关的时事。对，
所以这个可能会是在科技业里面会比较 care 或是看重的部分吗？
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既然是团队，在同一艘船上，我们不是公车，不是他上了船之后不是公车公船，不是上了船之后然后过了一个站，过了一个海湾他就下车了，下船了。我们希望是可以一起努力往前迈进的那样，我们在找是长期合作的人。 可能我认为大不管是大公司的主管或者是小公司的主管，也不会希望就是找一个就是来了几个月就后来就离职的这样子的人才，或者是那希望当然是可以待得越久，长远来看的话，都是在公司来上都是营运成本都是可以比较减少。
嗯，因为其实科技类的人才的养成也是，就像你说，如果我今天面试一个社会新鲜人，
是
那对于他的技术层面，对于他从学校接轨到职场这一块，其实是需要一点时间在，等于是说公司需要在前期投资一些时间在这个社会新鲜人身上，然后必须花时间教他，甚至让他能够去理解整个公司文化，然后让他使用相对应的程式语言的软体，然后去发展他的人格特质，在公司的部门里面去合作这样子。
是。
那所以其实你刚提到说团队嘛，所以等于是说公司要的不是一个单打部队，而是需要团队合作，所以你们可能会科技也可能会更 care 说你如何在团体生活当中去，应该是说去沟通，
是
去跟你们中间应该会有那个一个角色是做这个角色嘛，就是说去跟工程师跟
通常我们称之为 PM 专案管理，
所以会有这个角色。
是，
那 PM 这个角色他就是会，他会对内的话就是对工程师，那他对外的话他就是对业主本身，然后做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这样子。欸，微微，像我本身呢，是做室内设计，
是
那因为我们薪水的天花板就很有限，那如果说我从这个行业要跳去做科技业，你觉得合适吗？
要从室内设计转职到科技业，
对，
写程式当一个软体工程师，
没错。
哦，所以听起来像是为了钱这个天花板而来的，这样对吗？
没错，我们就是靠钱走，往前走。
那仍然回到刚刚说的，就是说你对这个产业到底有没有兴趣？其实说，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就会私底下去想要增进自己的技能，可能你会想要去学写程式，你想要转过来。那但是如果没有的话，那为了钱而去做这件事情，你可能会觉得很辛苦，而且会很不好上手。这样，
可是这样的人应该在科技业大有人在吧？蛮多这样的人，
是有很多人都是向前看
齐。看齐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们向前看齐，是可以试着去往这条路走啊。但我本身我真的没办法，我看到程式嘛，我觉得好痛苦哦，没有办法我向前看齐。那刚刚其实因为刚刚微微你有提到说你在华硕嘛，现在在另外一间资安公司，那我想问说，因为我比较熟悉的公司是华硕这个公司的名称，因为它还算比较大的企业体。
是，
那你在这公司里面问点小秘辛好了，请问一下这间公司有没有什么优缺点？那这是我第一个问题啦。那第二个问题是我想询问的是，通常如果我是一个新鲜人，或者说我刚进到科技业的这个职场，大学生或者研究生好了，我们刚进来科技业做这个产业的话，起薪大会是落在哪里？那他的未来的可能性，或者说薪水的天花板大概会在哪个 range 里面？那想就是主要这两个问题，想最后想说问一下你这个六七年的过来人。
好，直接先问到薪水啊。那现在我可能没有很清楚，因为毕竟我刚进入华硕到现在也经过了六七年的时间，但我当初的其实我们是有公定价的，是按照学校去排名。譬如说
台
青
交
城它公定价 50K
哦，大学吗？
对，研究所，研究 所,、
哦、研究所 OK OK。
那中资辈的包括台科大，这样子应该是 46K， 这是公定价。哦，
OK OK。
然后在比较排名后面一点的话呢，就是46以下 45K 以下了，那这个是公定价。网络上可能一些网络上都可以找到这些资料啦。
是。
那你说在华硕电脑的优缺点吗？
对，爆料咯。
我刚接到面试的时候，那个 HR 就跟我说，欸，我们对于华硕电脑在应征的这个软体工程师的职位，晚上九点下班，十点下班，这是你可以接受的吗？
哎、欸，劳基法好像不是这样子哦。
但是通常我是社会新鲜人，那个时候 我都说、嗯、对对，我 OK， 我没问题，我可以，我肯拼，
我肯拼。OK，
我想要进入你们公司，
这跟进台积电是一样的例子，
一样的例子。
OK，
对。那再来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公定，我刚刚有提到公定价，即使说你可能能力再好，你可能在大学研究所你已经有很杰出不错的作品成就，
嗯，
那、
嗯、
但是你进了这家公司，你可以能够跟他谈判的薪水其实也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是，
其实他们就是按照公定价有一个表格、
嗯嗯、
根据你是什么大学毕业，什么研究所毕业，
对，
开什么样的薪资给你。
对，
这是一个我觉得就是因为毕竟华硕是一个大公司，它有一个制度体制在，
对，
不会因为你个人的能力很强怎么样子、
嗯、
会额外的把你调一个很高薪水的幅度。
是，
这是一个我觉得因为它是大公司的体制，可能在一些其他的小公司你就有这些，你可能在大学研究所你有比较不错的优势，你可以去谈价嘛。
是，
对，这是另外一个。
嗯，
那我觉得优点的话呢，
嗯，
我觉得在优点上面的话就是它是一个可以练功的地方。
嗯，
就是你把它当做一个练功场。当初我是一个社会新鲜人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懂，但是我加入这间公司，我在因为它的产品主要都是消费者导向，
嗯，
所以你可以很贴近的知道说消费者的他们在意的需求是什么、
嗯、
比如说我们手机上有太多的功能了，平板或者是笔记型电脑或者是甚至桌上型电脑，
对，
有太多的功能了、
嗯、
你可以每一个功能都去探索，你可以在你的职务内容上，你不仅只是看到自己的一个领域里面、
嗯、
你可以大概去涉略一些在手机其他功能上面会怎么去实作，怎么去开发、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在探索的阶段的时候可以很帮助我的事情。
嗯，
那所以说我之后确定了之后，我就跳入了治安领域这样子。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练功场，它其实帮助我很多。
嗯，那刚前面提到那个科技业的天花板上限，
哦，天花板上限哦，我觉得是按个人的他的努力的成果。虽然我在华硕电脑我待了三年半四年的时间，但是我的薪水的幅度其实是没有涨得很多的。
嗯，
那但是呢，我就如同我刚刚提到，我在这边是一个练功场，我在这边练功打怪，然后我累积了一些作品，累积了一些专案的实力、
嗯、
那当我去跳到一间更在技术上更追求的公司的时候，其实我是有能力去谈判我的价码，
嗯，
谈判薪资的薪水幅度。所以说当我从这边挑下一间的时候，其实我薪水是涨幅是 30%、60% 以上的。
那可以透露一下华硕的天花板大概是在哪？如果以三年左右，
三年大概落在100万到120万之间吧、
哦、对，那我觉得这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啦，就是你们如果真的有想要进到这个产业里面，那它的天花板可能是一个，就是因为每个人进去的状态跟刚刚你前面提到说学校什么各方面不同嘛，所以每个人进去的那个天花板上限是，但是刚微微有讲一个，如果你们真的进到科技，你们大家可以掌握一下说三年左右大概是在落在这个点。那你如果说你在你的领域里面有一些提升你的技能各方面，或者说你有发展出自己的一条路的话，你可以再跟公司有更深一度的可能去谈你接下来的薪资的发展这样子。那最后呢，就是其实因为我不知道说微微他现在可能没有在华硕，在另外一间资安公司。那在资安公司里面，其实刚前面提到说 HR 嘛，然后因为我知道你其实有在近期嘛，你有招，我看到你的社群有在招募一些就是你的团队的伙伴进去。
是，
那 HR 给你这个角度，就是给你这个角色，让你去招募你的就是伙伴，然后跟你一起完成你们的在资安上面的这个专案。那最后你有没有想要对就是听众朋友，你有想要给他们说些什么话吗？就是在最后的这集频道快结束的地方，你会想对这些可能不论是求职者，然后不论是说社会新鲜人，或者说即将要进到职场这个领域，甚至是科技业的朋友们，你会想对他们说什么？
当我在找人的时候，在找一个人才的时候呢，其实先撇除他的基本功或者是基本能力之外，
是
我 我想要看到的是他们有没有一个态度。
嗯，
如何在一个短短的我们面试过程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之内，
嗯，
我要很积极的去认识他，让他去判断他是不是符合我们开出这个职缺达到这些条件，然后是不是适合我们这团队的这些人，这是一个我会想要去关注的地方。
嗯嗯，
那其实这边也分享一个小故事好了。
嗯嗯，
就是当初我在加入在求职在这个华硕电脑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发生了一个小趣事。
嗯嗯，
其实我的本我本身在学生时代的科系是电机系，电机所毕业。
哦，
那其实我进入华硕电脑的时候，我应征的是软体工程师。
你应该不是什么台新教程那一类
的。哦，我不是台新教程。
哦，okay, okay,
对。
okay,
我也不是台新教程。
好好，
对，
所以你不是刚刚前面提的那
些。我不是顶尖的那一
群。okay,
okay, 的。
好，你继续说。你继续讲。
然后我应征的是软体工程师。软体工程师他进去的职务内容是主要就是写程式。
对，
那其实这个叫做资工系的强项。
哦，
这是资工领域的强项。
嗯，
那我记得我当初进去的时候呢，我考试有写一个 C 语言的考卷。
对，
那个时候成绩出来我拿了38分。
哇塞，满分是100吧？
满分是100分。
OK。
然后呢我还问面试官说，欸，请问一下，就是一般求职者他们在写这份考卷的时候，他们拿了几分。
嗯，
他说一般资工系的话呢，大部分都要80分以上才会毕业。
哦，
就是才可以比较有机会录取。
是，
我当下我有点傻住。哈，那我拿了38分我们还要谈吗？
从电机跑去资工领域的考卷。
那在这个面试过程当中其实很有趣，我也这样子去，我也就是不忌讳言，我就是问了面试官这些问题。
嗯，
那其实我当下的时候心灰意冷，可是我真的太想要进入这间公司。
嗯，
所以我当下我就跟面试官 promote 我自己。
对，
就是说我曾经在大学研究所的时候有参与电路设计、电路图的制作，然后也有跟一鼎工程师合作的经验。
嗯，
再加上我有去额外去修了资工系的嵌入式系统的课程。
对，
所以我在这领域上面我是很有热情很有兴趣的。
嗯，
所以请面试官可以再多考虑一下。那我觉得这也是我跟资工系他们比较不一样的优势。
嗯，
那我就看面试官他就在我的履历表上面这几个地方做了记号。
嗯，
最后我就拿到了录取通知书。所以想跟听众朋友分享，38分也可以上华硕，关键在于你的热情。听众朋友听我聊了这么多，但其实最近我已经决定换了跑道。我以为我会一直在科技业发展，但现在发现有更值得我去追求的产业或领域。
嗯，
所以热情才是驱动你往前走的力量。
其实微微到最后其实我刚前面听了那么多，微微到最后说，哇，他现在还在追求他别的热情的事情。
是，
所以表示说微微现在也是预备要离开自然跑道去追求自己有热情的事情。那我觉得最后呢，就是想跟听众朋友说，我觉得其实微微算是一个，他很像我们一般的人一样，就是我们进到一个领域后，我们就很长时间的在那个领域里面工作。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会在不同的阶段遇到不同的事情，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发现什么是我们有热情，什么是我们有渴望的。那他刚刚最后面讲到驱动我们热情是使我们有力量的这个部分，那我觉得这个也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不论你是社会新鲜人或是你正在一个工作里面，我相信其实很多人你们现在做的工作不见得会是你们喜欢或是有热忱的工作，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能够听完这一集后，你们也能够去追求你们有热情的事情，不论你们是在科技业或任何产业都一样。也希望透过这一集也让大家不只是更认识科技业，也让大家能够在求职或者在面试的里面也能够去发现自己所喜爱所有热忱的事情。
是，
那最后呢就是如果你们对这一集有更多的想要知道更多细节的话，我们在哪边可以找到微微呢？ IG 还是 FB 呢？
FB 吧。
好， FB。 那要搜寻什么？
搜寻黄微微三个字。
所以是你个人的 Facebook？
我个人的 Facebook。
那黄是
草头黄，第一个微是威力的威。
嗯，
第二个微头上有一个三步。
哦，所以你本名就是
我的本名就叫做黄薇薇。
OK，, okay. 大家可能以为是绰号这样子。所以如果大家你们对刚刚前面所提到科技业或资安产业，如果你们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你们可以到他的 Facebook 的个人的账号，不是粉丝团，就到那边去私讯他。啊，听说你最近也开始要慢慢经营 IG 了，所以大家如果之后他 IG 建立起来，也可以到 IG 里面去搜寻他。
没错。
那如果大家你们对这一集，你们觉得这一集频道对你们有帮助，也鼓励你们可以分享出去给你们要面试或者是要求职的朋友，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下面留言，帮我打五颗星，因为当你们打星星的时候，会让更多的听众朋友去听到今天的内容。那今天的频道就到这里了。那其实我觉得这一集其实我们真的录了蛮长一段时间，那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多对资安领域其实我蛮有兴趣想要问薇薇的。那我刚刚其实在他来之前我就列了很多问题，说我们下次想要聊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刚刚也跟就是薇薇有敲了一下，就是我们可能之后还会再邀请他特别针对资安领域跟我们聊更多的这一块。对对对，那今天的频道就到这边咯，那跟大家说拜拜咯，拜拜
拜拜。